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2月2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说政府已经和反对党就一项预算提案达成了协议，因此取消了明年提前举行大选的计划；索尼影视公司表示通过星期四有限发行喜剧电影《采访》，公司收到了超过1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在黑客渗透到韩国核电厂电脑系统并且在网上公布敏感文件之后，韩国方面加强了核电厂周围的安全戒备；另外，阿塞拜疆警方星期五早上突然搜查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巴库的分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瑞典说政府已经和反对党就一项预算提案达成了协议，因此取消了明年提前举行大选的计划。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星期六说，达成协议意味着在议会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瑞典仍可以得到管理。瑞典是世界第22大经济体，这一协议的达成将导致反移民的瑞典民主党被边缘化，这个党曾一直在议会保持权力的平衡。另外，几名乌克兰战俘星期六即将被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组织移交给基辅方面，一天之前双方交换了数百名战俘，周六的换俘仪式将完成这次行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表示，乌克兰移交了222名反叛分子俘虏，分离分子则释放了146名乌克兰军人，这是自从分离主义分子今年4月发动叛乱以来人数最多的战俘交换。另外，在巴基斯坦方面，巴基斯坦军方说安全部队在接近阿富汗边界地区突袭了一大批的恐怖分子，击毙了至少16人，打伤20人。巴基斯坦军方随后也于星期五晚在阿富汗边界附近发动了针对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武装分子的空袭，军方称这次空袭行动高效精准，击毙了39名武装激进分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呢，各方瞩目的索尼影视公司的电影已经发放，该公司表示通过星期四有限发行喜剧电影《采访》，公司已经收到了超过1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美国大约有320家电影院在星期四放映了这部电影，这是最初计划影院数量的大约10%。一个星期之前，索尼公司因为受到了暴力威胁暂停了上映这部电影的计划。索尼高管布鲁尔说，考虑到目前异常艰难的情况，索尼对采访上映第一天就去观看的观众深表感谢。星期三，索尼在 YouTube、谷歌的 Play 和微软的 Xbox 等数字平台上发行了电影《采访》。采访是一个虚拟的故事，讲的是两名被美国情报部门雇佣的记者刺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北韩谴责了这部电影，索尼公司的网站受到了大规模的网络袭击，还有一个黑客组织威胁要袭击影剧院，索尼随即取消了原定上周的发行计划。由于受到网络攻击和暴力威胁，美国的一些连锁影院不愿意放映这部喜剧片。以下是有关这一情况的背景报道。
索尼影业的这部《采访》终于公映了。
You two are going to be in a room alone with Kim.
这部电影圣诞节这一天开始在一些小型影院放映，华盛顿的西区影院就是其中之一。索尼影业一天前已经在线发行了《采访》。
We bought the tickets like 2 days.
我们是在网上发行前2天买的票，我们没法退票了。
我妈妈买的票，我们全家一起来看。
我们是在网络发行前买的票。影院经理莱文忙着打发购票者，不过满座对他来说是好消息。
有好几百人电话都响爆了，不到一个小时，4场票都卖光了。
美国人节假日去电影院消遣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在圣诞节看电影算是一种消遣，不过我还没有到那种非得去电影院的地步。
大影院没有放映这部电影，也成了吸引观众的一个原因。
虽然受到威胁，那些电影院还是决定放映这个电影，而不是被那个独裁者吓倒。我决定到电影院来，花钱买票看这部电影，从这两个方面对他们表示支持。
看样子，网络袭击和暴力威胁并不足以让人们连门都不敢出。
圣诞节这一天总是很忙，不过到今天为止，如果以头几场为指标的话，这绝对创纪录了。
莱文说，该片接下来六场的票也已经卖光，这也就是说已经预售了450张票。不过那些急着想看这部电影的人不用着慌，他们可以在几个网站花大概一大桶爆米花和一杯汽水的价钱在线租看或者购买这部影片。 VOA 是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韩国方面，在黑客渗透到韩国核电厂电脑网络并且在网上公布敏感文件之后，韩国加强了核电厂周围的安全戒备。调查人员目前呢尚无法证明是否平壤卷入了这起黑客事件，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鉴于据称朝鲜最近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他们无法把朝鲜排除在外。以下是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韩国官员试图让公众放心，韩国23个核反应堆安全无恙，不会因韩国水电和核电公司最近遭一系列网络攻击而出现危险。黑客使用退休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进入该公司的网络系统，植入300多种不同的恶意软件。黑客还在网上公布了非机密的核电站蓝图、检测数据和工资信息。他们现在还威胁要破坏3个核电站，除非韩国政府关闭他们。身份不明的黑客自称是一个反核电组织的成员，但是首尔的杀毒软件公司 Hori 的资深主任西蒙崔说，这次攻击的模式指向不同的嫌疑人。他说这些黑客的做法同朝鲜黑客以前的攻击很类似。他们使用推特或文档分享网站 Pastabbing 来泄露文件，就像朝鲜黑客据称去年攻击韩国总统办公室以及最近攻击索尼影业的手法一样。美国指责平壤黑客侵入美国索尼影业公司电脑系统，不过最终未能阻止美国放映虚构刺杀金正恩情节的喜剧片采访。首尔指责平壤过去几年里对韩国政府机构、电视台和媒体网站发动网络攻击，相关反应堆周围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提升，全副武装的部队守卫着这些设施。韩国国防部网络站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西蒙崔说，核反应堆的控制系统与外部网络不相连，因此基本不可能遭黑客入侵。他说这个网络只能单向发送信息，因此恶意软件或黑客难以进入这个独立的网络。这些黑客声称在夏威夷活动，但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使用的多个因特网域名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地区，他们怀疑朝鲜黑客在那个地区活动。法务部一名官员说，他们不能证实，但也不排除朝鲜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指使。韩国电力的1/3来自核反应堆，是世界第五大核能使用国。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阿塞拜疆警方星期五早上突然搜查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巴库的分部，关闭了那里的办公室，并且下令记者停止工作。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关注，并且呼吁有关当局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自由欧洲电台的主编内纳德·伊佩奇称，这次搜查公然违反了阿塞拜疆曾经誓言要恪守的所有国际承诺和标准。 佩伊奇对美国之音表示，阿塞拜疆检察长办公室的官员从电台办公室拿走了数目不详的文件，并且询问工作人员，一直到星期五的晚上才结束。自由欧洲电台没有被告知被搜查的具体原因。伊佩奇说，这一举动对于一个向媒体表现出越来越多敌意的政府来说并不出人意料。过去三年来，阿塞拜疆每年逮捕了至少200名记者。美国广播理事会的主席杰夫·希尔呼吁阿塞拜疆政府立即允许自由欧洲电台分部重新开始工作。希尔表示，这种毫无道理的行为是阿塞拜疆政府恐吓独立记者、压制自由媒体的恶意企图升级。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报道所说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巴库分部遭到警方的搜查，员工被关在办公室受到讯问一事让美国深感不安。该官员呼吁相关的责任当局尊重阿塞拜疆保护媒体自由的国际承诺。他说，自由独立的新闻界对于该国的福祉至为重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情报部门的最新统计，从其他国家前往叙利亚与伊拉克加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有18000名外籍激进分子进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比11月初的16000人大幅增加，许多人加入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尔丁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随着战斗不断升级，美国情报官员相信已经有超过18000名外籍武装分子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比11月初的16000人大幅增加，许多人加入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并不是一项新趋势，早在12月初，美国国会议员们就对此表示关切。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
根据报道，伊斯兰国平均每个月招募1000名新成员。
来自西方的外籍武装分子人数也在增加，已经超过了3000人。不过一些资深情报官员说，这个上升的数据或许有些误导，因为许多国家现在能更准确地掌握其公民的行踪。印尼政府最近就提高了该国公民加入伊斯兰国的统计数字，因为他们掌握更多海外公民的信息与他们的化名。在德国与西班牙，当局抓捕了一些准备加入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和招募人员。土耳其也加紧努力遏制跨越其边境的外籍武装人员。到底这些努力会对战场形势产生什么影响？一位资深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遏制外国武装人员的措施产生效果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谢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近日，一名藏族僧人以自焚的形式抗议中国政府对藏人的镇压。中国藏族著名的活动人士维瑟在脸书网站上发表关于这次事件的报道与自焚的视频，但是呢，该帖随即遭到了删除。脸书以不符合脸书社区标准为由呢，删除了这个帖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近日，中国藏族著名活动人士、作家维瑟在脸书 Facebook 网站上发帖，讲述12月23日藏族僧人格荣义熙自焚的过程，并附加了目击藏人拍摄的自焚视频，但随即该帖被脸书网删除。脸书社区规则中禁止的内容包括暴力和威胁、自残、恐吓和骚扰、仇恨言论、图像过于触目惊心以及违反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美国一家网络公司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员说，如果图像过于触目惊心，即使是一名俄亥俄州的美国青年发了一名他的同学被火焚烧的帖子，也会遭到删除。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内特也表示，脸书一贯删除人体遭焚烧或者其他展示死亡或者重伤的图像或照片，不管他们的来源是何处。他认为本次事件也属于这个性质。 互联网审查观察人士温云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脸书删帖有三种可能。他说，
第一种当然就是基于举报机制进行的一种删除处理。假如说某一个信息受到大量的举报的话，往往会有一个删除的机制。
他谈到，第二种可能是机器自动识别，包括文本识别和图片识别。但他认为，由于此次删除不涉及种族或者色情的内容，基于自动识别删除的可能性不大。而第三种可能就是脸书本身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对一些认为不符合他们想要的信息进行了删除。脸书网站的举报机制是，只要某帖受到一次举报，那么脸书就要对该帖进行评估，以确定帖子符合脸书的社区标准。如果帖子违反了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就会遭到删除。发帖人可以对脸书提出反驳。至记者截稿时，脸书还没有对记者关于此帖是否遭人举报的问题做出正式回应。记者也试图联系维瑟，但他称目前不方便接受外媒采访。美国之音一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方通讯社日前发布消息称，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因涉嫌违纪已经受到了当局调查。令计划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的第四位副国级以上的落马高官，他的被揪出证实了很多以来坊间的许多传闻。网民们不但对这只所谓大老虎的落网发表了热议，而且认为只要不废除目前一党专政的体制，像令计划这样的大老虎就会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呢，有关令计划的报道也遭到了当局的严格管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于反腐提出的一个要求是苍蝇老虎一起打。中纪委的反腐时间特点则是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本月初周永康一案被选在周末零点公布，就能反映出这一特点。可是两周之后，新华社选择在星期一晚上发布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则标志着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的规律被打破。有关令计划出事的传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是人们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在兄弟先后落网、妻子据传被捕、养子出走美国之后，这位前中共大内总管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了。令计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月13号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通报会上，那天的会议就是由令计划主持的。两天之后，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令计划的署名文章，这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是令计划的名字在公开媒体上最后的正面亮相。令计划在此文中至少16次引述习近平的讲话。即使如此，在令计划被调查的消息公布之后，《求是》杂志还是删除了这篇讲话，就连转载该文的网站也毫不留情地将这篇文章删除。事实上，中共宣传机构对有关令计划事件的报道加大了审查力度。真理部向各媒体发出指令称，令计划相关内容需严格遵守宣传纪律，不自行炒作，严格控制网上评论。经常发布大案要案独家新闻的财新网的报道带有某种风向标性质，可是该网站日前发表的令计划转折一文也被莫名其妙地删掉。好在知名媒体人罗昌平早已把该文转贴到新浪微博保存。正在接受调查的令计划目前仍然担任中共统战部部长。值得观察的是，尽管统战部官方网站里领导之窗网页上的令计划照片已被换成副部长张义炯的头像，但如果在这个网页再点击一次领导之窗，就会出现有关令计划的简介。令计划曾经是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得力助手，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位大内总管或二号首长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突然失势。据《纽约时报》报道，令计划失宠的导火索是2012年3月18号凌晨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恶性车祸。在那场车祸中，令计划的独子令谷当场丧生，而他驾驶的法拉利跑车内的两名年轻女人严重受伤，其中一人一个月后神秘死亡。据财新网的令计划转折一文介绍，为掩盖儿子死因，令计划与当时的政法系统负责人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但这个约定随即败露，令计划的政治道路由此逆转。而据海外媒体的报道，令计划与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结成了一个新四人帮， 周永康试图让薄熙来和令计划在中共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并将令计划安排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看来结成朋党企图政变也许是令计划的最大罪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网民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一位网民调侃说，原来我不相信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现在我终于相信了。儿子两年前死了，兄弟半年前被抓了，但他依然像机器人一样按既定程序正常工作，没有愁容，没有白发，既不引咎辞职，也不投案自首，更不选择自杀，而是平静地等到成为头号新闻人物，坚持把党的任务干到最后一刻。网民胡勇总结道，一记耳光断送了薄家，一场车祸倾覆了令家，中国政治走到21世纪竟然还未走出宫墙，可叹可悲可鄙，亦复可怜。网民京都探花说，新中国第一高级黑，令计划老爹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这就是那个老爹给令氏五兄弟取的名字，现在他的孩子几乎全部犯错进去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是有问题的，错误的，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啊。网民北京一哥发推称，真应了刘胡兰那句话，共产党人是抓不完的。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雪中指出，人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天正在反腐的那些人手中的权力和那些被反的人曾经拥有的权力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一样没有约束，一样专横暴虐，一样容易腐败。如果未来掌权的人对今天在位的人不满，后者同样可能会被整得身败名裂。而要走出这种野蛮、残酷和黑暗的恶性循环，必须以宪政民主体制取代当前的一党专政体制，使政治权力受到可靠的制度约束。唯有如此，中国的政治才能步入现代的文明的轨道。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4年中国进入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第二年，在一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几个字拉开了这一年的反腐大幕。回顾今日，习近平到底下了怎样的猛药、刮骨断腕，是否有所指？重点治乱未来又在何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2014年12月22日冬至夜，新华社的一则简讯划破了这个一年中最长的黑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从两年前京城那场神秘的法拉利车祸开始便悬于空中的靴子终于落地了。事发突然却难言意外。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夕，胡锦涛时期的大内总管令计划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转而担任统战部部长，断送了入政治局之路。2014年山西十三位省委常委中五位被查，两个月之内七位副部级官员落马。这场2014年最大的官场地震创造了叫做塌方式腐败的新词，也把反腐的箭头指向了有山西帮帮主之称的令计划。同时令计划的家人也纷纷出事，一时之间传言四起。如今靴子虽已落地，政治大戏却还在继续。2014年落地的靴子不仅这一只。3月15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书记徐才厚上将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再掀军内反腐新高潮。6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而接受调查，成为第二名落马的副国级领导人。7月29日另一只超级大老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四川帮、石油帮和政法帮齐遭灭顶之后终于轰然倒下。12月5日中共宣布开除周永康党籍，并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刑部上常委的惯例也就此打破。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涉嫌的大老虎被定罪几乎已是定论， 外界猜测的只是惩罚有多重，会不会判死刑。媒体目前还听不到周永康等人或者他们的辩护律师的声音。从最早打下来的薄熙来，再到2014年落网的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中共打虎决心的背后到底是彻底抑制腐败的决心，还是政治权力斗争的持续发酵呢？民进网总裁何频曾提出新四人帮发动政变之说，他在做客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时指出，中共打虎不过是高层权力斗争的手段。
我不知道中共有没有胆量正式承认这个问题，但实际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至于贪腐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帽子，因为现在抓他的人啊就是贪官。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院长、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博士也认为，打虎的背后的确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他同时指出，拿下大老虎的动因不止如此，另一个动因还是为了要解决已经惹恼了中国民众、严重威胁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腐败问题。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roceed against low-level people, there has to be a sense of equity.
为了要震慑基层官员，必须要有点公平，也就是不能允许那些严重腐败的高官逍遥法外。这是处置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人的原因，就是要让人们看到位居高位也逃不掉。
除了打下几只超级大老虎，2014年反腐旋风还刮下了数百只苍蝇，甚至刮到了海外。强势反腐催生了史上最强大中纪委，同时也引发了谁来监督中纪委的质疑。刚刚结束两周的中国之行，回到华盛顿的包道格博士说，依据他的观察，中国从普通百姓到商人和官员，对于习近平反腐的赞扬之声的确不小。但是他也指出，人们对于反腐所带来的问题也有诸多的不满。
从过去的这个夏天到十月份，官员们都不做决策了，他们担心自己所做的决策会被不喜欢他们的人错误解读，或者被觊觎他们位置的人用来指责他们，这样他们就会受到调查。却有一些调查是这样发生的，还带来了一些指控，有些指控非常不正常。从我们所得的报告来看，十月份之后这种氛围有所减缓，决策者又开始批营业执照了等等，但也有一些报告的结论是这种氛围依然存在。
除了制造恐怖气氛，让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影响正常决策，缺乏法治支撑和制度透明的反腐行动还引发了所谓选择性反腐的质疑。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执政后的反腐风暴清扫的多是出身寒门的草根贪官，鲜少涉及官二代，而在红二代当中更无人只因贪腐而被查处。即便褒贬不一，习近平还是誓言要将反腐进行到底。那么对中国反腐来说，什么是底，又该如何进行到底呢？
反腐工作的关键是要停止把它当作一场运动，而开始把它当作一种常态。现在我觉得他们正在试图把它变成一种常态，但你依然可以看到运动症状。习近平的工作风格之一就是他会倾向于回归毛泽东的方式，利用运动来实现一些事情。当然他们采取的不是同一种运动，但有些感觉是一样的。
由运动变常态离不了法治建设和制度改革。如今老虎苍蝇还在接连落地，落马官员也陆续进入了审判季。中国反腐是否能真正进入法治的轨道，并以常态坚持到底呢？人们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继续关注2015年的中国反腐。美国之音评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每年判处数千人死刑，处决人数领先世界各国。不过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减少可被判处死刑的罪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今年年初宣布打算取消现在55个死刑罪名中的9项罪的死刑，包括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 集资诈骗罪和强迫卖淫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努力打击贪污腐败，大多数贪腐分子都涉及经济犯罪。上星期，中国一家法院宣布18年前被判犯有强奸和谋杀罪并被处决的内蒙古青年胡格吉图勒是无辜的。之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6月驳回对一名妇女的死刑判决。这名妇女被控谋杀其丈夫，但是她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遭受家庭暴力。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资深研究员林伟说，
I think that China doesn't want to be too much of an outlier。
他说，我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想总是当局外人，虽然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一党制不那么方便的时候，他们不准备接受人权概念，不准备尊重和强化人权，但总体来说还是接受人权准则的有效性，希望做信誉良好的国际社会成员。2011年，中国取消了可判死刑的罪行清单中13项罪行，这个政策改变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去年中国共执行2400次死刑，尽管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但已下降到2002年的 20%。 2002年中国共有12000人被执行死刑。中国大多数人支持死刑，但死刑是社会动乱的一个潜在导火索。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被错判死刑的案例，而根据欧洲委员会所做的2007年至2008年的调查，中国大部分人认为对被告的判决经常跟其社会背景有关联。人权组织称，尽管中国大幅度减少了死刑判决，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旧缺乏透明度，使人难以得知中国国内执行死刑的真正统计数字。而在动荡的新疆自治区，死刑判决要高于其他地区。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倪伟平说，
And it looks like, from all indications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从各种迹象看，过去一年在那个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抵消了其他地区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人数的减少。中国的死刑案例仍大大多于其他国家。据国际特赦统计，伊朗和伊拉克的死刑判决排在中国之后，分列第二和第三。2013年，伊朗执行死刑至少369例，伊拉克169例。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俄中关系方面，中国在2014年继续加紧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经济状况恶化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机会。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活动更加大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领导人2014年对中亚进行了多次重要访问。总理李克强12月份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访问了塔吉克斯坦，两人还分别出席了上合组织总理和元首的峰会。访问塔吉克斯坦期间，习近平与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共同出席了经过塔吉克斯坦通向中国的一段天然气管道的开工仪式。与此同时，中亚多国领导人2014年纷纷访问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投资和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中国的兴趣已经从传统的能源和原材料扩展到其他的领域。李克强访问哈萨克时，双方在经济领域签订协议的金额高达140亿美元，两国还决定成立双方各占一半股份的投资基金会，对哈萨克斯坦境内包括能源在内的一些经济项目进行投资。萨特帕耶夫说，中国2014年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更加活跃，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更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机会。 萨特帕耶夫说，在俄国熊衰落之际，中国龙正在扩大在中亚的影响。俄罗斯的衰落只会给中国在中亚带来好处，因为俄罗斯在中亚的活动能力将会受到自己经济危机的制约，俄罗斯的一些投资计划无法落实，至少在经济领域，俄罗斯在当地无法同中国相竞争。萨特帕耶夫说，一些中亚国家担心中国威胁，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当地曾出现过有组织的反对中国的示威活动，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迄今还没有发生过公开的示威抗议中国的扩张。俄罗斯现在被当成了主要的威胁。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社会的一些政治人物和活动人士过去曾谈论过中国的威胁，但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讨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因为哈萨克斯坦有很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许多人担心那里的分离情绪，所以俄罗斯现在把威胁从中国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俄罗斯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仍然在哈萨克社会存在。萨特帕耶夫说，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相接壤，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也同稳定新疆的局势和安全领域密切关联，中国加强了同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军方的交流和联系，并通过多种方式向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军队提供援助，但是援助规模仍然少于俄罗斯。中亚国家都奉行多元外交，一些国家也在同欧盟和美国加强联系。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与过去相比，中国2014年在中亚活动更加主动积极，中国现在更积极地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虽然中国声称丝绸之路经济带不针对第三国，但这对俄罗斯正在推动建立的关税联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带来挑战和威胁。库尔托夫说，俄罗斯过去曾经长期抵制中国有关组建上合组织银行的倡议，担心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这家银行扩大影响，但是在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现在看来这个倡议已经被接受，中国显然赢得了一分。中国2014年还在中亚地区推动兴建铁路的计划，库尔托夫说，中国计划在中亚地区兴建的铁路将通往欧洲和中东，中亚铁路传统上都采用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轨道间距标准，不过现在中国在推动采用中国自己的标准。库尔托夫说，中国过去在类似的问题上都非常小心谨慎和低调，但是现在中国觉得俄罗斯的衰落已经到了可以不顾俄罗斯反对的地步，不害怕刺激俄罗斯，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中亚地区，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然后在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问题和麻烦缠身，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处理乌克兰危机、同西方的关系以及解决内部经济问题，因此无力顾及中亚，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不过虽然俄中两国的利益在中亚存在冲突，但是至少暂时还不会激化。库尔托夫说，首先在经济危机和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暂时还无法在中亚地区对抗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扩张。其次，我个人觉得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中国在中亚的积极活动是想首先把美国及其盟友欧盟的影响从中亚挤走，其次才轮到俄罗斯。库尔托夫说，虽然中亚国家有政党公开反对中国，但中亚各国领导人都在公开场合强调同中国友好。一些中亚问题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某些反对中国的势力有俄罗斯支持的背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政坛在2014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台海两岸的局势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台海关系的年终报道。
2014年，甲午年碰上马年，台湾经历了变动的一年。高雄气爆、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属马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诸事不顺，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
今年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全民拼经济。
马英九的2014元旦贺词以全民团结拼经济为题，强调台湾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去年6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10月送到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还在立法院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审查，早日完成法定程序。
马英九在演说中四度提及两岸服贸协议要尽快过关。回顾2014，服贸协议这个关键词就仿佛是笼罩台湾的一片乌云，挥之不去。原本2014年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预设的日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习马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希望能在年底的 APEC 亚太峰会上实现。2月份，两岸举行65年来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这历史性的一握，两人互称官衔，更一度为习马会带来曙光。
两岸过去6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戎相见，但在2008年之后，双方在92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制度化的协商及两岸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张志军当时还说，破解两岸关系的难题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却打乱了两岸的这盘棋局。3月18号，一群台湾年轻学生不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服贸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
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我们的罢免会议。
3月30号，50万黑山军走上街头，向马英九政府发出人民的怒吼。4月13号，学生们结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宣称要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太阳花运动开启台湾的世代战争，而这一股由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不但为年底9合1选举的结果埋下伏笔，也为两岸关系造成冲击。6月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抗议群众如影随形，甚至对他泼洒白色油漆。而当时陪在张志军身旁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则是在8月份突然被辞职。张显耀透过媒体喊冤，称自己被长官出卖，有如被黑道追杀。
这样子的追杀我，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
此事随后发展为泄密案，张显耀被外界扣上了共谍的帽子。虽然北京和马政府都极力淡化，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但观察人士评估其影响，恐怕是对两岸关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9月份，香港启动战中，雨伞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国两制幻灭，对台湾有如当头棒喝。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思索香港的今天是不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台湾在中秋节前夕爆发黑心油事件，有关民生健康的食品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马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食安风暴也成为压垮国民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北京主办 APEC 亚太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台夜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际，习马会正式宣告破局。
习
11月29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陷入苦战，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打出经济牌，并强调这次选举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希望扭转颓势。结果11月29号开票结果出炉，经济牌失灵，铁票生锈，加上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市长，诉求超越蓝绿的柯文哲现象发酵，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市大输25万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也被攻破，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6个增加到了13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开票当晚辞职，马英九也在3天后辞去国民党主席。有人分析，年初的那场太阳花运动唤醒了台湾年轻族群的政治意识，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扮演了一股关键的力量。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在12月8号走马上任的时候表示，
尤其必须了解促成跨世代的合作，并积极协助年轻世代完成梦想，我们要以这种新的认知采取有效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不只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国民党的全面崩盘也是对两岸关系敲响的一记警钟。
陈德明不为中国。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访问台湾，遭到独派人士的抗议，抗议民众手持的标语上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究竟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影响？马英九的两岸历史定位是否已经完全破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能否重振旗鼓？习近平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台湾的命运在甲午年过后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这些问题都将是2015年的观察重点。VOA 卫视樊东宁、张晨欣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地方县市正副议长选举呈现戏剧性的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许波的台北报道。
与地方县市新科官员宣誓就职同日进行的各县市正副议长选举结果星期四晚间出炉，结果令人跌破眼镜。在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中惨败的国民党咸鱼翻身，6个直辖市中拿下5都，在16个县市夺下12个议长宝座。而九合一选举中气势如虹的民进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仅拿下高雄1个直辖市和2个县市，另外2个县市的议长席位落入无党籍人士手中。一些绿营议员占多数的地方议会却让国民党议员拿下议长宝座，其中绿营铁盘台南市民进党议员占据压倒多数，但至少有6名民进党议员跑票，既投了对方阵营的票或故意投废票，结果让国民党议员夺得议会龙头。台南市长赖清德在获悉选举结果之后指责这些民进党议员说，这是金钱诱惑在作怪。
很痛心，少数民进党议会党团的成员竟然抗拒不了诱惑，让台南的民主招牌蒙羞。
知情人士透露，地方议会议长的贿选金额高达1000万元新台币，而新北市的议长席位更高达5000万元。因为如果占议会多数的民进党得到他，就能够对未来有可能出任国民党主席的市长朱立伦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民进党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台北市议员、民进党发言人徐嘉清说，蔡英文主席对于少数民进党议员不遵守一致性投票的决议，向广大绿营支持者道歉。
对于有部分少数的议员未能遵照台南市议会党团 一致性投票的决议，造成议长选举意外的情况，我们除了要用最快的速度，用最严厉的处分来贯彻党纪，我们也会要求检调司法单位要尽速介入调查。
民进党对于跑票可能早有预估，就在选举的几个星期前，蔡英文主持民进党中常会，通过一致性投票决议，要求议会党团成员投票时不惜冒触犯选举法的风险进行技术性亮票，保证监督，争取票票入轨。大多数民进党地方议会议员在前往投票箱投票时，都在党团监督人面前做出催票、折票等种种技术性动作，引起司法检调部门的强烈抗议。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记者会上说，司法部门查处的重点应该是各地都有的买票传闻，而非亮票。
对于买票之事，这是严重伤害民主的一个犯罪行为，必须严格查查，重点在严查买票，而不是去讨论目前司法已经判决多数认为无罪这样的一个见解去查亮票。所以请检调不要搞错重点，不要沦为买票者的帮凶。
民进党中央对各县市正副议长选举结果感到欣慰，对党籍议员展现团结意志表示肯定，并对部分无党籍议员的支持表示感谢。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说，民进党为选举不择手段，先前以议会自主为由反对议员亮票，而这次又以同样的理由主张议员可以亮票。陈以信进一步指出，民进党动用党纪查处不一致投票议员就叫政党政治，而国民党这样做就被骂成多数暴力。他质问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为何民进党总是采取双重标准，一再宽以待己，严以待人。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近年来，黎巴嫩的一半人口面临严重缺水状况，请听报道。
在这些非正式的难民营里，储水箱并不少，但很多都是空的。救援组织大约每十天向这些人家运送一次免费水，但是孩子们说，送来的水只能维持几天。
有时我们好几天没水，直到重新来水。
难民们为了喝够水，往往每天要走好几公里，各家经常要想办法凑钱买供水。在这座难民营，校长阿布亚门说，水荒正在导致卫生状况恶化，孩子们纷纷病倒。
让我们感到难办的是，我们告诉孩子们，为了健康，每星期要洗两次澡，可没有水啊，而且我们的水有时还造成皮肤问题。
黎巴嫩目前的水危机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干旱造成的，最近援助被削减，这也减少了各家能够购买的饮水。丹尼尔·戈万是乐施会叙利亚政策牵头人，他警告说，只向难民供水而不管黎巴嫩民众，这可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
他们可以发展他们的基础设施，并确保人们能得到服务，能创造就业机会，这可以为难民和收容他们的贫穷社区都带来好处，因为我们看到难民和收容他们的各个国家的社区中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救援工作者还说，如果修复破旧的管道和设备，缺水现象也能得到缓解。这些管道和设备漏掉了大约一半的饮水供应。乐施会的公共卫生专家戴利亚·米克达什说，水荒增加了难民中间的绝望感。
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事实是现有资源比过去曾有的资源少了，这还跟宣传讲卫生有关。我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确保人们既可以适应形势，又不会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影响？
有七个孩子的母亲乌姆哈利亚说，尊严已经不如生存重要了。
我们必须花钱买水，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想掏钱就滚开。
乌姆哈利勒还说，
这个散发着恶臭的污水坑离难民营只有6米，这么多人生病跟污水坑也有关。他还说附近有条小溪，但你被污水污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几名乌克兰战俘星期六即将被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组织移交给基辅方面。一天前双方交换了几百名战俘，周六的交换将完成这场换俘行动。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表示，乌克兰移交了220名反叛分子俘虏，分离分子则释放了146名乌克兰军人。这是自从分离分子今年4月发动叛乱以来人数最多的战俘交换。俄罗斯电视报道的这次交换原计划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进行，但是在白俄罗斯举行的停火谈判最后一刻出现意见不合，迫使交换被迫短暂推迟，并无限期的暂停原定星期五进行的第二天谈判。索马里当局说，他们抓获了恐怖组织青年党中被通缉的几名要犯中的关键头目。扎卡里耶·伊斯梅尔·哈尔西星期六早上在接近肯尼亚的边界城镇埃尔瓦克的一次当局发动的袭击行动中被抓获。索马里政府军指挥官阿巴斯·伊布拉辛·古瑞将军对美国之音说，当局收到了民众的举报，说青年党嫌疑人藏在了一所房屋内。2012年美国悬赏300万美元捉拿哈尔西，说他是青年党前领导人的同伙。巴基斯坦警方说，安全部队在接近阿富汗边界地区伏击了大批恐怖分子，击毙至少16人，另有20人受伤。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官员说，两架疑似无人机星期五在偏远的北瓦基里斯坦地区发动袭击，击毙至少7名伊斯兰武装激进分子。巴基斯坦军方随后也于星期五晚间在阿富汗边境附近发动了针对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武装分子的空袭。军方称这次行动高效准确，击毙了39名武装激进分子。阿塞拜疆警方星期五早上突然搜查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巴库的分部，关闭了那里的办公室，并下令记者停止工作。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关注，并呼吁有关当局尊重和保护言论自由。朝鲜指责美国因为朝鲜最近几天经历的互联网断网负责。当下正值两国就索尼影业电影制片遭到黑客袭击发生争端。朝鲜权力极大的国防委员会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华盛顿本周早些时候造成9个小时的互联网完全中断和间歇性中断。金正恩领导着国防委员会，这个朝鲜最高政权机构。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对华盛顿所说的索尼影业遭受的黑客袭击采取报复行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中断在夏威夷的休假，回国领导全国应对该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纳吉布星期六下午抵达了受灾最严重的吉兰丹州，聆听了恶化洪涝的简报。他计划乘船和直升机到现场了解灾情。纳吉布本星期受到民众的批评，此前他的照片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打球的照片出现在网上，民众给他发信促其趁灾情恶化尽快回国。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